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不晓得有多少弟兄姊妹两年前参加过那次的聚会。感谢主哈，你们都还在。我昨天看了雅虎的气象报告，我就很担心一件事情，因为我们 Bay Area 这个周末有连续三个 storm in a row 会进来，所以我很怕飞机会误点。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到德州 Austin 去讲道，我到的时候他们聚会正好结束因为我在中间转机的时候，这个飞机突然发现有一个洞，又从机这个跑道又退回来，这个一耽误一折腾，我到了人家那边，人家已经聚会结束了。所以我早上一直祷告，希望能够一切平安，结果很顺利的来回去的时候听说还有一个更大的 storm 在 San Francisco 等着我降落。是，那两年很快就过去了哈，弟兄姊妹过得好不好？真的好哈。我们过去这两年自己教会里面经过很多很多的风浪哈，是从外面来的。因为刚刚齐牧师也稍微简单报告一下，因为我们周围的公司很担心我们教会跑到这个地方来，他们有点紧张哈，因为他们的保费也会增加，各种的环保的要求都会增加。那么后来他们了解我们以后，他们愿意让我们来了，变成是市政府不让我们来哈，市政府觉得这块地太好了，舍不得给我们，所以他们跟我们律师也打电话来，市政府的这个 planning department 也跟我们接洽。他说你们去任何地方都可以我们决定马上发 permit 给你们哈。他说如果你们找不到地方，我们帮你们找就是不要来你们现在要买的这块地方，因为他们觉得这块地太好了。但是不是我们要坚持买这块地哈，其实就着我们自己教会的需要只要有个地方可以好好来敬拜主就很高兴了。但是因为我们在买会所寻找这个场地的过程里面，神一直没有给我们特别的应许或话哈，所以我们就一个一个试着去接洽就是很奇妙的，就是来到这块地主就说话了，而且很清楚的说话，给了我们四个应许，所以全教会就学习在主的面前顺服那我们就坚持决定不妥协。所以为了这个坚持呢，为了这个顺服，我们就经过了很多的挑战，但是也很感谢主，也正是因为这些的难处帮助整个教会大家同心合意的祷告太多的弟兄姊妹说从前风闻有神，这一次是第一手亲自面对面的来经历来认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所以当我们第三次公听通过的时候弟兄姊妹抱在一起，好多人都哭了，说太值得了，这一路走过来太值得前面的辛苦我们曾经有过三次这个24小时100天的祷告，然后在公听之前连续有80天教会接力进食祷告就是你要参加这个活动的话，你就是每一个礼拜进食一天一整天不是一顿饭那一顿饭很容易了，我们有时候一忙 skip meal 就过去了一整天不吃饭，好多弟兄姊妹说哇从来没有这样子经历过，可是呢却在祷告中在风浪中我们都遇见了神这是非常值得的事情。那个细节精彩的地方没有空给你们讲我只讲第三次公听第三次公听其实已经上到市议会了，有7个市议员包括市长在内7个人。那我们后来才得知他们那天下午已经自己开过会那么是5-2反对我们，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公听，没有过的话等于就白买了这块地。那么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面临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那么神说话为什么没有实现呢？是不是我们听错了是不是这个我们什么地方得罪神呢是不是这样子的经历出有问题。但弟兄姊妹很感谢主的，就是在那一天的公听会上你就看见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在底下的祷告，然后因为场地只能坐150个人，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场外祷告这个市议员一个一个表达他们的立场刚刚开始这个反对那个反对这个反对，结果我们弟兄姊妹都愣在那边想怎么可能会这个样子呢，结果就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当我们继续在主的面前祷告， 最后一场公听进去以前，神就给我们一个应许，说你们摆正站着，像这个这个约沙法王他们那个时候打仗之前，神说你们摆正站着 ，position yourself， 摆正站着，然后看耶和华今天在你们中间要行作奇事啊。所以我们那天呢，就大家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只能祷告，因为我们真的什么事都不能做。那我们就一个一个上去跟他们回答问题，做见证啊，告诉他们我们为什么要进来啊，解决他们的一些疑问。结果就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就发现议员们就开始改变了。有些议员说，他说 I come here to oppose you 哈，我来就是要反对你们的。但是他说我现在呢 I change my mind。他说我决定支持你们。讲完了一个以后，过不久以后市长起来讲话，也大力支持我们。后来又有投票之前，又一个议员刚刚讲反对的了，他说 I change my mind， 他说我决定支持你们。然后就这样子转到真正投票的时候，就变成倒过来5-2通过了哈，5-2通过。然后过了两个礼拜，他们自己内部再举行一次投票，因为要做成市政府永远的记录。那一天呢是7-0全部通过，真的很感谢神哈，真的很感谢神。那你们听起来可能不痛不痒就过去了哈，你不知道啊，你不晓得那一段时间对弟兄姊妹来说那个信心的考验，但是呢全教会却出奇的同心啊，出奇的认真祷告啊，因为神把我们带到风浪里面，让我们来依靠他，也让我们非借着他我们不可能走过来，也在风浪的里面，神让我们再一次亲自经历到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因为姊妹，你记不记得神这个门徒们在海上碰到风浪的时候主耶稣在船尾睡着了，对不对他们就在那里凭着自己的本事想要把这个船稳住，只是风浪甚大，水都进到船里面去，船快沉的时候，他们突然想起来耶稣，去把耶稣叫起来。所以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在我们的生活，在人生的路上，常常会碰到风浪世界上的人，没有主的人都不喜欢风浪。我说但是神的儿女们要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一切的风浪，风浪逼着我们转向救主，但是呢不光只是逼我们转向救主，风浪有一个更积极的目的，他要叫我们真认识所信的是谁。所以当那天主耶稣起来斥责风浪，风浪大大的平静的时候，门徒们说了一句话，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哈，马可福音4章，他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都听他的。你说门徒们认不认识耶稣是谁？认识，但是又不认识，对不对？他就突然就发出了一个感叹，其实他们已经跟耶稣在一起好一段时间了，看过耶稣行神迹，听过耶稣讲道，跟耶稣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可是那天在风浪中的时候，他们突然有一个经历，有一个认识，被神带到一个新的境界。他说这到底是谁？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大家个人家庭或教会你有没有处在难处中不要灰心了，神把我们带到风浪里面，让我们学习真正的来信靠他。神把我们带到风浪的里面，是为了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境界，对他一个新的认识，让我们真知道自己所信的到底是谁。可是当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能够说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弟兄姊妹，这句话讲出来那是不得了的一个见证，因为他第一手的在风浪中，在艰苦中，在不可能的环境里面，他亲自经历了他所信的到底是谁。所以这是很感谢神的事哈。所以我们过去这两年里面，在教会里面常常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哈，我说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的生命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属灵的 Delta 我今天来是搭 Delta Airline， 这大概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搭 Delta。 我来的时候才发现 Atlanta 是它的 Hub， 是啊，那主要的好，我看都是 Terminal 都是 Delta 我说我们生命里面一定要有 Delta。 什么叫做 Delta 呢？我原来是这样子，但是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原来对主的认识是这样，我现在变成是这样，我从前的信心这么小，但是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所有的环境经过了， 所有的日子经过了，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有 Delta， 我们跟主的关系要有 Delta， 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有 Delta、我们在各方面，我们的成熟、我们这个人的性情各方面，我们都需要有 Delta。所以我刚刚问说你们两年来还好吗，你们都说很好，我很高兴哈。那两年其实是不短的时间，所以这个千万不要我们等一下会后碰面的时候你们跟我说余弟兄你都没有变哈，你们应该要有变哈。所以我忘记我上次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了，我说同学会有一个美丽的谎言，就是哎呀你都没有变，有没有听过人家对你这样讲？有听过的请举手，还不少哈。那个三年的同学会这样子讲还勉强可以啊，十年的同学会还有人二十年的同学会都讲这样子的话，哦，那不得了的事情啊，二十年你老兄没有变啊。所以我说如果基督徒听见人家跟你说你都没有变，那不是好话哈，你要当作是耶和华差他来骂你的。怎么会二十年没有变呢？两年都很长了，不要说二十年啊！我们属灵生命一定要长进，信心要更成熟，跟主的关系要更真实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奉献，我们的顺服，我们的信心，各方面都要有 Delta。阿爸阿们，阿们哈！我不晓得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哈，那我希望大家更往前，大家都进步了。不光你们要进步，我们传道人也要进步。哎呀，我常常都在主的面前祷告，我说我们不能停止进步。改变生命教学作者特别说，什么时候我们停止长进，就应该停止教学。你如果是小孩子的主日学老师，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小家伙好带，你要不断的长进。我们什么时候停止长进，就要停止去当老师。那传道人更是这样，对不对？ Worship team长职、所有服侍主的人，在神家当领袖的，我们都要长进，不能停的。什么时候停，我们都在主的面前亏欠神、每一年每一个日子我们都应该用来长进。圣经上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保罗说怎么长进，凡事长进，每一件事情都应该长进哈。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应该长，所以希望我们下一次见面的时候没有人再说你都没有变哈，顶多说你的头发啊，或是外形可以夸一夸，但是里面不能这样子讲哈，我们都要改变。今天呢这一次来呢，我有一个负担特别交通到从尼希米记看归回重建与复兴。我记得我第一次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不是用尼希米记，我是用整个以色列王国归回史。那个时候我去一个教会，那个教会正在一个很大的难处，不像你们哈，现在的情形各方面都很好。那个教会正好是经过一次很大的分裂，在一个这个大的难处里面。那我那次去讲那篇信息，讲完了以后要了我半条命哈，因为这样子的信息其实不容易讲，但是呢却很重要。那十多年下来，我自己里面觉得这个世代非常非常需要听这样子的信息，因为有多少的神的儿女，而且是越来越多神的儿女，甚至是越来越年轻的孩子们，就已经掉到被掳的光景里面。什么叫做被掳呢？被掳就是不自由，受辖制，对不对？年轻人现在追求的自由，现在都在追求自由。这自由，他们的自由就是认为我想做的事情我可以做，对不对？哎呀，我想上电脑，爸爸妈妈你就不要管我啊！我想看电影，你们也不要管我。我想怎么花钱，你们不要管我。年轻人追求的自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圣经上讲的自由，真自由不是这样。圣经上的真自由是不光是我想做的事情我可以做得到，我不该做的事情我也有力量可以不去做它。一个人是完全的自由，对于该做的他有力量去做，不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18节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你说这句话是多少基督徒的感叹？我常常说基督徒最熟的圣经是三章约翰福音3:16，第二处大概就是罗马书7:18。 这两节都是会背的。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到最后就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哦，这就是不自由，不自由。弟兄姊妹，更糟糕的是很多人被掳了，他不知道，他已经这么习惯于他被掳啊，被仇敌辖制，不自由啊。以前在这个有一个马戏团，有一只狮子退休了哈，他这个马戏团团主把他送到 San Diego 这个野生动物园去。那野生动物园接收了这个狮子以后呢，就把他带到一个野生动物园的一个地方，就很宽阔了哈。然后后来他们发现很稀奇的，就是这个狮子呢很喜欢一块大石头的平台，然后呢他就每天就住在上面，不去别的地方。而且很稀奇的事情呢，他每走17步他就 make a U-turn、哦、然后又再走17步又再 make a U-turn。然后怎么样子让他赶到别的地方去他都不去。后来他们就去问这个马戏团的这个团主哈，后来这个才搞清楚，原来这个马戏团的那个铁笼子就是让狮子可以走17步就碰到栏杆，所以他要 make a U-turn 再走过去17步又碰到栏杆，他又 make a U-turn。 所以呢，这个狮子已经多年活在一个栏杆的里面，他已经习惯了有一个笼子靠在他的生活里面。所以当他被 set free 的时候，他自己里面还是会那个习惯哈，让他每走17步他就倒回来。弟兄姊妹，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基督已经叫我们自由了，我们就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可是你看一看今天有多少的人，不光是不信主的人掉到各样的捆绑里面出不来，今天神的儿女们一样。我刚到旧金山北加州去的时候，我跟于师母我们两个都在旧金山上班，好，后来才搬到南湾这个 Silicon Valley 硅谷啊。我们在旧金山上班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这个 Market Street 啊，旧金山很主要的一条街啊，我们下了班，我接了他以后，我们准备要去搭车子回家。就在那个 Market Street 上面有很多这个 homeless people 哈，还有一些这个醉汉常常坐在路边跟人家要钱。我们经过那边的时候，就看见一个醉汉呢坐在路边，他那个酒瓶子已经不知道甩了多少下了哈，已经一滴都不剩了，然后他还在那里甩完了以后，我们两个也很好奇，因为走过去远远看到他那样，然后他就啪一下把瓶子打破了，然后那个碎片拿起来又继续舔，那个酒精在他身上成为一个很大的捆绑。我两个礼拜前碰到一个弟兄，那这个弟兄我多年认识的，他原来自己开公司，现在出来服侍主。那他在商场上的时候有一个朋友在 Silicon Valley 也算小有名气的，那他自己这个生意做得不错，可是呢他抽烟抽得很厉害，然后外面也有小老婆。有一天这个医生诊断他已经长了癌症了，那甚至在这个喉头都已经开了一个口，他都快死了都还每天拿烟插到这个洞里面继续抽啊。这个人被一个东西捆绑的时候他出不来。那今天在这个世代，那个捆绑是全面的。我不晓得在座你们有没有孩子已经到了小学中学了，你去看看孩子的生活，几乎没有一个孩子没有捆绑。电脑就是最明显的事，对不对？你发现他们上去了电动玩具电脑上去了就下不来。多少的人今天不光是孩子们，大人也是一样。所以要认识自己里面被掳的情形，你不认识被掳，你就不会想到要归回。而我们没有真正的悔改跟归回，我们这个人不可能进到属灵的复兴。所以归回、重建与复兴这三个是阶段性的事情，你不可能说从你这样子突然一下子你就说我属灵大复兴，所有的复兴都是从悔改、从归回开始。个人是这样，教会也是这样，你去读教会的历史，你去读以色列的历史，没有一个复兴不是从悔改、从归回开始。所以以赛亚书30章15节、神界的以赛亚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平静安稳，只是你们尽志不肯。 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羡不羡慕做一个归回啊，做一个得到复兴的人？我们必须从归回开始。而你要能够想归回，你必须要承认，要知道，要认识自己被掳。所以我今天的第一个题目讲到归回的挑战，你必须要认识被掳，然后要立志归回。也许在座的弟兄姊妹会说，我们自己没有这么多严重，烟不碰酒不沾的，这个网络对电脑也没兴趣，弟兄姊妹，这个并不代表在你身上没有捆绑，这个不想发脾气没有办法不发脾气，那个懒就是懒。我两个礼拜以前在教会里面讲了一篇这个殷勤不可懒惰，然后我这个讲完了以后，后来有一个姊妹在小组分享的时候，她说我听的时候当时都觉得真好啊，真好啊，可是呢回到家呢就是勤快不起来。她说我知道我不该懒，我也应该勤快，可是呢我又觉得就是勤快不起来。所以我那时候讲到的时候，我举了一个弟兄的举了一个例子哈。他说这个有一个人太太回娘家，回去的大概两三个礼拜，他的朋友碰到他就问他说，怎么样，这个太太不在，你过得还好吗？哦，他说好得很。他说为什么？他说我这两天呢这个懒得痛快。因为太太不在家真的懒得痛快，早上也不用起床，袜子乱丢没人管，我吃完饭也不用洗碗，随便一放就好了。以前有一个弟兄请我吃饭，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到他的这个住的小地方去，他需要碗的时候就到 sink 里面当场洗一个碗出来，然后需要筷子的时候再去洗两双筷子出来，就是堆成一团，全部上面都是乱七八糟，然后蟑螂爬来爬去的。这个为什么要懒到这种地步哈？那还有一个弟兄呢，他是说他的 roommate 是毛衣是 every other time 穿正面的，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他一脱完的时候是反面的，下次就直接穿反面的哈，然后再下次又脱，然后又反面又变正面，负负得正。还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去看望别人，结果到她家的时候，这个打开冰箱才发现他们家这个吃过的碗筷冰在冰箱里面不用洗的。就什么样子的懒都有哈，这个捆绑人就是出不来。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们住在几个板子之隔，我们弟兄们住在一起，我们叫弟兄之家，二楼三楼都是弟兄，那楼下是团契聚会的地方。那个板子都是很薄的三甲板，这样隔着一人一间啊。那他是去外面参加了一个聚会，就知道说晨更很重要，他回来就立志要晨更，所以他把闹钟呢拨到早上五点钟，因为人家说太阳出来马拉就化掉了，所以一定要早起读经。所以每天早上五点钟呢，我们整个十几个房子的人都听到他闹钟响，但是他就是起不来。而且他买的闹钟还不是那种一次响完就解决的哈，他是你如果不起来，他就可以过一分钟他再响一次，过一分钟再响一次哈，所以呢弄得全部人都起来他还是没起来。就我们跟他抗议了，他说哎呀真是，他说没有要立志早起的时候还不觉得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哈，那你真要立志早起的时候，他说哦，他说那个脚从被窝里面伸出来哈，那么冷，然后再一说回去的时候，他说好舒服啊，这个舒服呢就一下子半个小时又过去了，一个小时又过去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特别是冬天哈，你看美国都还有 heater 对不对啊，我们在台湾哪里有什么暖气，那个时候就是脚伸出来很冷，一说回去很暖，那就出不来了啊。所以呢立志行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我们说我们不要再发脾气没有办法，我们说我们不要再批评，不要再论断，不要在背后说人家，你发现你到时候就是出来。那多少的弟兄姊妹现在已经被网络捆绑到犯罪，整个的生命掉到一种没有办法去讲，没有办法去说的一种状况。那我是不知道在座的弟兄姊妹怎么样哈，我到很多地方去，世界各地，香港也好，台湾也好，澳洲也好， 中国大陆也好，欧洲啊，我跑过这么多地方，只要有人的地方都有同样的问题，差不多都被网络色情捆绑得很厉害。我不是说每一个，就一定会碰到这样子的人，他们真的是走投无路来求，他说弟兄，我到底该怎么办？还有很多是在教会服侍的，他说我昧着良心，我每一次强颜欢笑站在讲台上，在那里带诗歌，我在小组里面带查经，可是我回到家我就掉到那个捆绑里面，我出不来。他说我不是没有励志，我想尽办法，我严格对待我自己，但是我走不出来。弟兄姊妹，也许连花个十秒钟二十秒钟，你自己想一下，你身上最不自由的到底是什么？不要说我都没有，只有两种情形，一个你真的太属灵了，一个你已经太习惯被掳。不然的话，在我们身上神总是有一个施恩的着力点，就是我们的软弱，我们胜不过的地方，而借着这个神要帮助我们，从这个点上我们认识自己的被掳，而我们立志要归回，而这个时候你经历到神怎么样子，他的大能，他的救恩可以在我们身上来拯救我们，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如果你自己不觉得自己被掳，不觉得自己是一个不自由的人，怎么会想到要归回呢？谢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这个倒不是讲给大家听，好，我自己常常在主的面前求神光照，到底我在什么的地方我不自由。保罗说我凡事都可行，总不受他辖制，这叫做真自由。很多的事情上我们不自由，不见得是罪。有人看电视看得关不起来，弟兄姊妹，你看电视本身不是罪，看电视看到你关不起来，圣灵感动你，你都不肯顺服啊，弟兄姊妹，这就出问题了。所以宁可对自己稍微严格，尤其在很多的事情上试验自己，到底在什么事情上我不自由。我自己从前我不觉得我在钱的事情上不自由，因为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所以从拿到钱，第一次拿到钱，我就 always 至少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但是你有十分之一奉献，也并不代表你在钱上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有一次在我从这个工作换那个工作的时候，累积的假期突然拿到了一笔钱哈，那个时候自己的大儿子正好快要生，而且呢里面又觉得神可能要呼召我出来服侍主，所以就觉得想省一点钱给孩子们将来用。结果没有想到当我拿到那一笔钱，突然一笔意外的钱，哎呀，你知道心里面高兴的哈，然后这个就有点怕主要哈，所以就先跟主讲，我说主至少20%哈奉献给你，那么其他的你不要碰好不好，这个不讲还好哈，这个一讲呢，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其实就发现自己不对。我一到主面前去祷告，主一句话都不是，主二话没说，主说我全部都要。那一次我突然觉得说，怎么可能钱在我身上居然有力量，我真的舍不得，因为家里面什么东西都很省啊，这个没有一张椅子是一样的，都是别人家不要的，教会不要的拿来的。哦，你到我们家现在去看，我们家至少有三四种不同的椅子啊，筷子碗各式各样不同的，都是凑来的。那我是觉得日子可以过简单就好了，没有要去过 fancy life， 所以我们很多的钱，我跟于师母两个 double income， 所以我们的钱差不多都是奉献出去的哈，我们没有，那个时候都没什么积蓄。可是那个时候钱一来的时候，神全要的时候，我才发现，哎，我一直以为在钱上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人，我也发现原来我在钱上还会不自由。所以后来我自己在主面前祷告，我觉得我越不自由的地方，你越要对他狠，让你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得到自由再说。我刚来美国的时候，这个一下飞机，人家带我看那个美国 football。啊，我一看我就说，这种是没有文化的人打的球，怎么会跑两三步就滚在地上，这有什么好看的呢？你说我们台湾中国的那种 soccer 多好看，对不对？跑来跑去，不像美国打两下就滚在地上，这有什么好看的呢？结果没有想到我到了我的学校去的时候，我们学校那个时候是全美国拿过5次全美国冠军哈， 所以呢，自己的学校的球场那个是每一年 football season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然后为了优待自己本校学生，第四个 quarter 免费，不需要买票的。所以学长们就会带我们去，因为就在图书馆隔壁，就带我们去，然后跟我们解释。哇，一解释不得了，我觉得 football 怎么这么好看啊？你们有些弟兄爱看哈。哦，我是觉得 football 真好看，尤其自己学校打得很好，我差点讲自己教会打得很好。自己学校打得很好的时候，哇，你真的看得很过瘾。然后我毕业以后到旧金山那时候 49er Joe Montana 还有 Jerry Rice， 你们大概都听过哈，连续几年打这种Super Bowl 的，所以每一次碰到 Super Bowl 我里面就起挣扎。那我从前在学校看的时候，我永远只看第四个 quarter， 因为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了哈，舍不得看整个 game。 所以我来到美国，来到加州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年当这个我自己的母校跟旧金山 49er 都是要打冠亚军赛的时候，神在我里面特别帮助我过了一个关。以前拿起电视来关不掉的第四个 quarter 一定要看，神可以让我不要再去打开它，至少在我里面完全自由了以后，自由了好几年以后，我再开电视再去看 football 里面没有任何的责备，因为他对我已经没有任何的捆绑。弟兄姊妹，我讲这个不是说我好，我只是告诉大家，我自己一样都是在人性，在旧造的老亚当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有一些东西会被仇敌扣住的。而这个东西呢，你不去正视它，它可以存在，然后慢慢慢慢加深加深加深，而到最后它成为我们捆绑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已经被它掳掠了。有一只老鹰，它在一条这个大河上面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飞了很久以后它累了，它想休息哈，但是因为那个河还是江很大，啊，看到底下有一块浮冰啊，在海上浮着，在那个河上浮着，因为冬天哈，它就下来啊，它就停在浮冰上面休息，休息休息，这个浮冰就一直在河里面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啊，休息了很久了以后呢，突然前面是一个瀑布哈，大概一两百米以外有个瀑布下去，他其实自己也知道，但是呢，他对他自己飞的能力非常的自信。所以他就想说到了那边我就起飞就好了，就哪里晓得飞飞飞不是那个飘飘飘飘到瀑布边，他准备要起飞的时候，他才发现他的脚已经被冰截住了，整个的冰已经把他的脚紧紧的粘在上面，所以他发现他要飞的时候他飞不起来，他就跟着冰块一起上升谷底。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很多的时候我们轻敌，有东西掳掠我们，我们没有去正视这个问题。你不要小看发脾气，你不要小看说谗言，你不要小看说谎话，你不要小看我奉献不出钱来，你不要小看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心思意念消极。弟兄姊妹，仇敌可以借着各式各样的方法，每一个人的弱点都不一样，他可以在我们身上得到一个立足之地，他开始来捆绑我们，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已经造成了伤害。参孙一直认为自己的能力没有问题，他就容让他松散，容让他肉体的情欲，他就容让他他的自信，让他去忽略了危机是福。那大力拉弄这样子的诡计，他居然里面任凭他。那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警醒。如果今天要你关电脑你关不起来，要你关电视你关不起来，要你奉献钱你奉献不出来，要你不要再讲了你硬要讲下去，要你脾气不要再发了你硬要发下去，弟兄姊妹，这都说到在我们里面有个东西在我们里面捆绑我们，这个东西不要小看它，它有一天可能回头成为我们生命，成为我们家庭，成为我们教会的伤害。认识被掳，人才会想要归回，而不认识的时候人不会想要归回。那第二个，我们要认识神那个永远不肯放我们的爱，那个无条件接纳的爱，我们才敢归回。今天很多人不敢归回，因为他们觉得神已经不要他，我犯罪犯成这个样子，我这个人坏成这个样子，我不爱主到这个地步，神还会要我吗？ 啊，弟兄姊妹，很多人不敢哈，那、就保持距离就是了。其实神真是爱我们。我们看一点圣经好不好？这个耶利米书第三章，耶利米书在这里有三个呼召啊，十二节、十四节。对不起。对，十二节，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跳到十三节，他说：“只要承认你的罪孽。”所以在这里讲到第一个，神要宽恕我们所有的罪孽。第二个，我们请看十四节，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因为我做你们的丈夫。”说到神要用最深的爱，像夫妻一样的爱来接纳我们，虽然我们这样子的得罪了他。而第三个二十二节，你这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讲到神要医治我们，那弟兄姊妹，这都是说到神的爱，他愿意赦免我们，他不仅仅愿意赦免我们，他要像丈夫一样爱我们，他接纳我们。而不仅仅这样，这个爱呢，也是一个公义的爱，它不是一个溺爱、放纵的爱。很多时候我们讲爱就是随便他啊，他怎么做我都接受。弟兄姊妹，这也不对。圣经的爱其实是非常非常积极的、非常正面的，而且是建立在公义的根基上面。一个不是建立在公义的根基上面的爱啊，那个爱是不完全的爱啊，那个是一个偏差、自私、袒护的爱。所以神的爱呢，一定也是建立在公义的根基上面。他一面赦免我们罪，他接纳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要医治我们一切被盗的病。弟兄姊妹，这都是伟大的爱。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呢，我们敢回来，再糟糕、犯罪再厉害，我都要回到主的面前，因为我需要他。若不是借着他，我不可能解决我的残局；若不是借着他的赦免，我不可能从罪恶里面出来。弟兄姊妹，我们里面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念。我自己虽然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也不知道犯了多少的错，我们一样会犯错，一样会犯罪。而这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错的时候，在我们里面就有一个痛苦，那这个痛苦呢，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那仇敌在我们犯罪之前，他永远告诉我们说：“没关系，没关系，啊，你已经不错了。哪一个人不是这样呢？不要对自己这么严格嘛，那有什么关系呢？”啊，弟兄姊妹，等到我们真错了，他是第一个来控告我们，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没有办法再坦然，啊，没有办法再勇敢的起来祷告，没有办法再起来敢回到神的面前去。还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归回，你必须对神的爱有一个完全的信任，你必须知道神永远愿意接纳我们，愿意宽恕我们。所有的罪，再大的罪，大不过羔羊的宝血。洪水再高，方舟仍然在其上。你知道这是伟大的救赎吗？审判不管这个洪水升到多高，高过山顶，盖过天下最高的山，但是方舟仍然在他的上面，因为基督把我们都藏身在他的里面啊，这是伟大的救赎。哎呀，弟兄姊妹啊，真正经过软弱了，我们不会让我们这个人我是说，真正经历基督宝血的赦免，经历神那个宽恕的爱，不会让我们这个人更放纵。很多不信主的朋友常常问我们，他说：“你们常常讲宝血，讲宝血太不负责任了啊！你们犯了罪，宝血一祷告就解决了。”那不是可以随便犯罪吗？我说那是因为你不认识这个宝血。我说你真认识这个宝血，你真认识这位流宝血的那位救主他的爱，你就更不敢犯罪。我常常跟他们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二十多年前到一个弟兄家里面做客哈，那天喝茶的时候呢，不小心被他们家的那个烫水啪一下烫到我的手哈，整个手烫得痛得蛮厉害的哈。 那个姊妹呢，那个女主人就马上跑到房间里面，她说我正好有一个膏药是烫伤的药膏哈，别人新给我的，她说好的不得了，啊，她说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烫伤药膏这么好，她说你一定要擦，结果就把我最痛的地方擦一擦哈，其他没有那么痛的地方我还没注意到，我也没擦它，结果那天晚上在她家做客，第二天早上起来呢，哎，我就发现真是好哎。 哦，那个最痛的地方，原来那天我最痛的地方，我反而不太痛了哈，摸起来也没什么很明显的感觉，反而旁边我没擦的地方痛。<笑>我就跟我的朋友这些福音朋友讲，我说，那我现在有了这么好的药，我会不会一天到晚就随便拿热水往身上浇呢？不会吗？不会，你真经历到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它背后所表明的是什么？这位天地的主、万有的主宰耶稣基督亲自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了宝血，为了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为了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为了让我们能够在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哦，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一个极太伟大的事情。所以今天不管你多软弱、多失败，你千万不要接受仇敌的谎言。 说你没有用了，你不可能得胜，你放弃了吧，你就继续装假吧，反正别人也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要勇敢地回来，不归回，因为我们不认识被动，不敢归回，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的爱。我们没有兴趣，不在乎归回，是因为我们不认识神永远的旨意，不认识神在我们身上所要给我们的到底是什么。 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认识神到底在我们身上要得的是什么，神要给的是什么，然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真实的情形。那这样子的差距，在我们里面会产生痛苦的，而这个痛苦会叫我们里面想要回来。而如果你不认识神到底要给的是什么，神要的到底是什么，在我们里面这种归回的意愿就不够强烈，因为你会觉得我这样子的日子过得也还好吗？ 对不对？我在教会一样服侍啊，我在教会一样当了小组长，我在教会一样带worship，我一样可以讲道，我一样可以做这件事情。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够谦卑，不被神光照的话，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今天已经丧失了多少。神要给我们的远远远远超过我们实际上所得着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差太远了。 我忘记我上次有没有讲这个例子哈，那个去年八月多，我跟我哥哥，就人家请我们到帖撒罗尼迦跟希腊去培训，那个帖撒罗尼迦现在有华人教会，你说好不好？真好哈，他们打电话来的时候，我还以为听错了，他帖撒罗尼迦教会请我们去。<笑> 哎，希腊教会，说保罗都没有建立起来，你看我们现在中国人，只要有人就有中国人，啊，只要有中国人就有中国教会，你说真感谢主哈！你看保罗去的时候，在雅典满城偶像，雅典的人只是将新闻说说听听而已，可是现在雅典的华人教会有将近300个，有200多个人，太感谢主了啊！那我记得在那次我一到那边去呢，这个来接我的人。 带着他的小孩，我到了帖撒罗尼迦哈，我就是带着一副这个探访古道哈，这个想要去看看这个圣经圣地的地方，啊，想到保罗来到这里，结果没想到来接我的这个教会的负责弟兄呢，他有一个3岁的小孩，也叫保罗哈，就叫保罗。<咳>那一路上我们坐在车上的时候，他爸爸就说：“保罗，不要讲话，不要讲话。<咳>”保罗，闭嘴！哎呀，我听了两个根本不搭调。结果这个小保罗就说：“叔叔，我在电视上看过你。”我说：“你怎么会在电视上看过你呢？”他说：“我爸爸妈妈在家常常电视上我都看到你啊。”后来他爸爸才解释说，他们都看到我的光碟片哈。那么到了希腊呢，希腊接待我的那个教会的弟兄，他有个女儿7岁。 他说：“哎，你不是电视上常常出现吗？”我说：“我没有去过电视啊。”啊，他们说他们光碟片看过了，所以我就跟我哥哥讲，我说：“糟糕了，我说他们都看过我光碟了，我还讲什么道呢？”<咳>那我哥哥就跟我讲哈，他说：“这个Rick Warren 说一篇道 至少要听三十遍你才真的听进去。他说林道亮院长讲林道亮院长好像讲三十遍， Rick Warren 讲四十多遍还是五十遍。就他说你就尽量讲没有关系的，他说哈，大家都忘记，就算记得多听一次铁锤一样越打越深，所以我就放心了，我就继续讲了哈。那弟兄姊妹，你们也不过听我第二遍嘛，还早呢，还有二十八遍。所以讲到一个小孩子，其实我自找苦吃，我现在一讲你们好像就都想起来，我讲的每一句话你就觉得听过了，其实你可能还没听过。讲到一个小朋友，小小孩有一天在客厅突然放声大哭，他的妈妈跑出来呢，就发现这个小孩子呢手伸到一个花瓶里面去，这传家之宝，一个古董的花瓶。哎呀，小孩哭啊，哭得很大声，妈妈就帮他拉，就拉不出来。就在拉不出来的时候，把爸爸也叫来。那爸爸来了以后呢，就倒了肥皂水啦，弄一点麻油啦，弄什么东西，孩子还是伸不出来。那你说怎么办？啊？打破它，那因为花瓶不是你的。你稍微想一下，如果那个花瓶打破的话，你可能表示你一直想要开的 Benz 车子就十辆不见了。你一直想要买的一个 mansion 啊，可能就三栋不见了啊。你要这样子去想哈，你就不会随便说打破它嘛。因为我每次讲这个的时候，底下人都说打破它。后来那个爸爸妈妈真是没办法了，只好打破它。你们答对了哈，打破它。打破它以后，哎呀，小孩子终于出来了，也不哭了。可是爸爸就突然发现这个小孩的手握着，他说你刚刚在里面是握着吗？他说是啊。你为什么不松掉呢？然后把那个小孩手打开来以后，才发现里面是一分钱，他一个空影掉进去了，他伸去捡了以后抓住以后伸不出来，就这样子了。所以就为了这样子，为了一分钱，把一个传家之宝，一个这么贵重的一个古董花瓶给打破了。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追求这个，我们追求那个，可是我们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属天的眼光，知道神到底要给我们什么，所以我们抓住一个东西我们就不肯放。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这个小故事是很简单的小故事，其实它发生在我们几乎绝大部分的人的身上。我们常常为了眼睛看得见的，我们抓得住的，我们可以今生就得着的东西，我们死抓着，我们不肯放。但是为着这个执着，为着这个的放抓，我们不知道丧失了多少属灵的祝福。神要给我们的，我上次讲约书亚记的时候，没有人隔了两年再来考试的哈。但是我信任你们，我考考你们好不好？我在我自己教会，我连考上个礼拜的勇气都没有啊。上个礼拜讲什么，很多人都忘记了。两年前我跟你们讲，迦南美地，神带领神的百姓进应许之地，迦南美地预表你要讲一句话的话，就是讲在基督里。提到至少三件事情，第一个，在基督里面全备的祝福。因为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讲到，神曾经在基督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你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这个话就读过去了，今天地上一点的福气，一点的好处，我们都要追求。我可以住更好的房子，我可以开更好的车子，我可以让孩子上更好的学校啊，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弟兄姊妹，今生的好处我们都舍不得不要，我们都去抓。但是圣经上说，神曾经，不是将来要给，神曾经已经做成，在基督里面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不光是属地的，是天上的，不光是一点点，是各样所有的属灵福气都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了我们。那你看看我们今天得到的是什么？要信心没信心，要爱心爱心不够，要忍耐忍耐不知道到哪去了，叫我们连祷告，祷告是与神相会，今天多少弟兄姊妹跪在那里就魂游向外。看电视我们精神都很好，一读经不知道为什么眼皮就是撑不开来。哎呀，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们所得的跟神所要给我们的差太远。 第二件事情讲到在基督里那丰盛的生命，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丰盛。那弟兄姊妹，这个比以弗所书第一章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那不知道又大了多少。神今天不是只把祝福给我们，神把他的生命性情给我们，大事啊弟兄姊妹，太大的事了。今天我们在路上碰到乞丐，我把我口袋所有的钱掏出来100多块美金给他，他谢个老半天，没有人这样子给他钱的，这不过是给他祝福，但是把命给他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在基督里面我们那个丰盛的生命，神本性一切的丰富，对不起啊，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而我们在他里面得了这个丰盛。弟兄姊妹啊，不得了的事情呢、啊！如果我们真得着的话，今天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软弱，这么多的肉体，这么多失败的事情，神家为什么有这么多分裂的事情？我们都不像神，都不像耶稣，我们的性情差太远了。弟兄姊妹，我们所得着的跟神所要给我们的真的差太远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唱得很喜的，哦，主我要想你，主我要想你，哦，越唱越感动，觉得自己真像耶稣。出了门可能就生气了，一看那个人看到我不跟我打招呼，这个生气什么？上了车就对孩子劈头大骂，你这个家伙什么，啪啪啪啪就骂到家。弟兄姊妹啊，我们在那里唱主我要像你，都以为自己已经飘到天上去了，可是我们太不像了。而第三个讲到在基督里那个完全的安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把进迦南进应许之地讲进入安息。弟兄姊妹，当我们真在基督里的时候，你这个人得到了最深的满足，你进入了最深的安息。一个人的真安息不安息，你从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会不会受搅扰。我们活在肉身里面的人太容易被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的事情所搅扰啊！你不要说有人做你对头了哈，像哈拿跟皮尼拿，皮尼拿是做他对头，天天激动他气他，要叫他是、啊、这个不能吃饭哈啊，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有对头，你连天气热一点，哎呀，我们浑身不舒服；冷一点，啊，又在那里埋怨，怎么这么冷？这么久没下雨，终于下雨了，高兴一下。如果连续下三个月，你又烦，怎么下这么多？你发现我们这个人很容易受搅扰。碰到 traffic， 急死了；天气热，热死了；啊，一生气，气死了。我们什么东西都是死死死，我们这个人很容易受搅扰，没有安息。所以你看我两年前跟你们讲的，你们到底还记不记得？真在基督里，真进入迦南，弟兄姊妹啊，我们在基督里面得享属天一切的祝福，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承受那丰盛的生命，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我们真在基督里面，不是说我不会再受搅扰，我会越来越不受搅扰，因为我能够讲主有你够了。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顺服不来，都是因为我们讲不出这句话，主啊有你够了。今天我们会受搅扰，我们会翻腾，我们会生气，我们会受伤啊，我们会喜欢批评论断，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常常在我们的里面没有安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认识被掳就不会想到要归回，不认识神那个永远不肯放我们的爱，我们常常不敢归回。而当你真认识的时候，知道在爱里面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不是我的罪没有关系，我的罪太严重了，但是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没有一件事情比我直接回到神宝血底下更重要更需要，我最需要的就是来向他认罪，我独独得罪了他，我要求他的宽恕，求他的赦免，求他的医治。同样的，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永远的旨意， 我们这个人就活在各样的贫穷，我们也不在乎归回，因为我们觉得目前活得也还好嘛。而且你从历史上可以看见神呼召百姓们归回啊，因为后面在历史上有大的事情要发生，因为弥赛亚要降临在应许之地。神的百姓如果混居在巴比伦，在波斯帝国，在世界各地，弟兄姊妹，应许弥赛亚要降临的应许也大受影响，因为都跟外人同居去，跟外人混合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的旨意，要借着这一班归回的人，神要带出基督，要引进弥赛亚，这是一件大事情。所以不光讲到我们个人的蒙福，也讲到神旨意的成就。好，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归回跟你跟我到底有什么关系。那弟兄姊妹，在以色列的历史，我明天下午会大概只花五分钟，好，简单讲一下以色列三次被掳，三次归回。但是我现在先讲归回的这件事情，到底跟你跟我有什么直接的关系。第一个呢，我在这里提到归回，它不仅仅是一个过去的历史，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对未来的应许。我们知道以色列被被掳，他们归回过，然后1948年是一次更伟大的归回，隔了2000年了，神的百姓从世界各地回来。然后我没有空去跟你们讲那个归回的这个历史哈。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录影片，专门讲以色列的归回啊，戈巴切夫的时候啦，伊索皮亚的归回啦，哎呀，那个片子你看着你真的会感动，神的应许就这样一句一句的应验在他们的身上啊。你看那些伊索皮亚回来的犹太人，他们都已经这么多年同化，被这个环境改变，都是黑皮肤了哈。你现在到以色列地去的话，你会常常看见一些黑的皮肤的人，他们是犹太人啊。当初他们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他们下了飞机就跪在地上，嘴巴亲着这块地，他们终于回来了。从各地照着神的应许，北方交出来，南方啊不要拘留啊，他们都回来了。啊，弟兄姊妹，圣经上将来还有讲到一个更大的归回，神要用号角啊，这个将他的百姓从各族各方都要召回来。这个是将来的应许，这归回曾经是历史过啊，归回也是将来一个更大的应验。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归回跟今天你我的关系啊，不光是一个过去的历史啊，不光是一个未来的应许，它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得胜生命在今日的彰显。所有归回者在圣经上都视为得胜者。弟兄姊妹，得胜这个归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归回，不管你是从肉体的捆绑底下，不管你是从罪恶的辖制底下，不管是我们从天然人的生命自私各方面，教会的软弱荒凉底下，弟兄姊妹，每一次的归回都说到我们离开了原来那个失败的情形，那个受羞辱的情形，我们出来了。所有的归回都带进得胜。所以弟兄姊妹，归回太重要了，归回太重要了。所以你今天要羡慕做一个得胜的人，你要羡慕神的祝福复兴能够真正临到你，临到你的家，弟兄姊妹，一定从归回开始啊。现在的家庭不知道已经被仇敌破坏成什么样子啊，这个我想我们稍微有心一点的人，我们都会为着这个世代焦急。你看看这个网络已经把人的心，把人的时间，把人生活的方式，把人际关系，把道德标准啊，把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都不知道破坏到什么程度。我们在加州听说有一个家庭四个人啊，这个上次一个弟兄讲的时候，他们四个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电脑，然后呢家人之间的讲话常常透过电脑啊，这个太太打电话给先生说明天我很忙啊，你可以不可以下班帮忙去接孩子啊，这个哥哥在楼上听见妹妹下楼了，嘿，你下楼的时候帮我带一杯水上来，全部都是 IM 啊 email 啊，就是这样来来回回。彼此一家人呢，现在这个关系哈，不要说这个拥抱啊，坐下来聊天啊，现在都透过电脑，人际关系被破坏，身心灵被破坏。你说现在年轻人好好出去打球的这个已经算是艺术了哈，难得看到了啊，都坐在电脑面前跟电脑打东西。那道德标准更不要说了，太多的东西弟兄姊妹抽屉在这里破坏。人的成熟，人的心智，人的健康，人跟人的关系， 人跟神的关系都在被破坏。我一个多月前到我们教会的一个小组家里面去聚会哈，那他们家院子里面呢挂了一个鸟笼，然后那天我聚完会了，我就看到院子那个鸟笼里面有一只小鹦鹉在那边跳来跳去，结果这个男主人走到我旁边，他就跟我讲，他说余弟兄啊，他原来那个鸟笼里面有两只的，那另外一只呢这个礼拜呢刚刚心脏病死了。我说哈，我说你还知道他心脏病？他说因为有一只黑鸟哈，很大的黑鸟来，在鸟笼子外面，这个吓唬他们哈，想要 attack 他们。他说有一只呢，就当场倒在地上，嘴角吐血。我原来以为他乱讲的哈，这个随便讲的，这个没有想到旁边有一个 Stanford 这个生化的这个专家哈。他们自己，我们教会很多读 Stanford 生化的，他说余弟兄，他说这个世代哈，他说你看像美国这个肉鸡哈，我们平常吃的鸡啊，他们都是用生长激素促进它快速成长，所以从小鸡出来到可以送到这个拿出去卖哈，中间的时间，我们以前土鸡都是慢慢长的，对不对啊？他们现在是快速成长，所以成长的体格长得太快，远远超过他心脏能够负荷心脏的成长，所以呢他说这些鸡呢你一吓他就死了。他说他们自己做过这些实验哈，所以他说你到美国这种现在养鸡场，他说你只要打开鸡场突然进去，你甚至这样啪一拍手，他倒下好几只死掉了。心脏一点点，他根本没有正常的 develop， 他没有正常的成长，他是用激素让他的肉快点长就是了。所以呢当这些鸡要运到各个地方去的时候，人都希望买到活鸡，对不对？所以买主看到鸡死了就会退货，所以这些鸡通了不算钱，所以这个养鸡场就在这两个中间调整，所以他们现在那个激素呢就这个量要稍微减一点，让他至少呢能够熬得起运送的这一段路，送到人家这个屠宰场的时候，会送到哪边去的，他至少还活着。你原谅我说哈，我们的下一代哈，如果我们不再好好的爱他们，为他们祷告，用神的话来养育他们，我跟你说，我们的下一代有点像这些鸡，你知道吗？一代不如一代。现在的孩子什么东西他要什么，父母亲就给他，不给他他赖皮，他生气，他跟你对立，所以孩子们心智上各方面都不成熟，那个 EQ 遭到你简直没办法想象。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年轻人，台湾、香港、美国、日本各地年轻人自杀越来越多，你如果看两年前台湾的统计，说50%多的人曾经有过自杀的念头，而自杀的平均年龄是18点多少岁，你就晓得这个自杀的年龄一直在下降，因为这些年轻人不知道怎么去应付他生活的压力，去面对试探，去面对他的责任，因为心智都不成熟。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的里面哈，我说归回不是过去的历史而已，也不是将来的应许，归回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来经历的，要让这个得胜的生命在今天就要彰显，要帮助孩子们知道弃恶择善，知道怎么样子来顺服圣灵，顺服恩膏，让他知道怎么样在神家过团体的生活啊，知道他怎么样在家里面，在学校里面他能够上进。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帮助他们能够回转，而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做大人的，我们自己本身都是一个被掳的人，我们怎么可能看见神家的复兴呢？我们怎么可能看见自己家庭能够从仇敌的破碎底下能够走得出来？多少的婚变，多少父母跟孩子的冲突，今天在各地都在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弟兄姊妹，要重建你的家，要重建你的生活，要重建你下一代孩子们的健康，我们必须在今天就要开始操练归回。而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向对的方向去。我很喜欢讲的一句话叫做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任何时候都可以180度回转向神。当我们回转向神的时候，所有的黑云阴影都在后面。当你背对着光的时候， 所有的黑阴影都在你的前面，你永远在跟随着阴影，你永远活在阴影的笼罩底下，你离开光越远，那个黑影越长。而什么时候你每个邮政向着光去的时候，所有的黑影都在背后。我们要归回，在每一天的里面。第二个，归回不是一件，是一件特别摸着神心的事情，叫神的心喜悦。啊，我们可能明天有空再读圣经好了。你看这个以斯拉记第一章这个第一节开始，他说耶和华神为了要应验借着先知耶利米所说的预言，他就激动古列王的心，然后古列王下诏说你们天下所有耶和华的子民，你们都可以回耶路撒冷，就为耶和华神建造圣殿。哎呀，弟兄姊妹，我说这是历史上最好的、最属灵的一个圣旨，古列王下的圣旨啊！你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回去为耶和华建造圣殿。这件事情归回是神发起的，神激动古列王的心，神 stir up。你看他们一夜之间从巴比伦的王朝换成波斯王朝，对不对？伯沙撒王在那里骄傲，在那里猖狂，用圣殿的器皿饮酒作乐的时候，神借着但以理宣判他的死刑，你用天平一称就称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到此为止。当夜伯沙撒王就被杀，古列王取而代之。古列王上来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激动他的心， stir up。神这么一动，古列王就下诏让所有的人回去。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渴慕，神喜欢我们归回，神发动，神在乎，神非常在乎。你如果去读以斯拉记第二章跟利希米记后面，你发现神数点所有归回的人，数点到这么细，数点到个位数。例如说173个人，神不是说180个人左右，就数到个位数。不光人数到个位数，连牲畜马多少匹，这个骡子多少匹，马736匹，骡子245匹，连刀子29把。你说神怎么会数到这样子的地步啊？每一个归回神都在乎。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小看你的归回的行动。你在跟太太吵架吵到一半，突然因为圣灵的提醒你顺服，而你归回，你从肉体里面出来，从血气里面出来，你不知道天上的神多喜乐，神决定数算，连刀子他都数算，连马都数算，连骡子都数算。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归回神都宝贝，所有的归回，圣经上说神看这些归回的人叫渔民，就是剩下一点点的人，是他冠冕上的宝石，是他眼中的瞳仁，是火里面抽出来的财。弟兄姊妹，神都宝贝。而第三个，神一定祝福。这个从归回的历史里面，你发现神调动万有，连君王都在神的管理底下为神百姓归回效力。你看古列王下诏，然后呢盖圣殿的时候，这个大力乌王来叫他们把所有需要的东西赶快送来，而且不可以耽误。亚达薛西王也是一样，亚哈水鲁王出令保护在那边的百姓。你发现这些王都在神的管理底下，要为这些归回的百姓们效力。神祝福，神真的祝福。那弟兄姊妹啊，我想我们讲下去的话可能就太复杂了哈。那我想就是这样子，今天晚上的信息我要停在这了。那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真正到主面前，很认真面对我们生命和生活的情形。到底在什么事情上我不自由？到底在什么事情上我是一个被掳、被辖制的人？你也许说，余弟兄啊，讲都讲不完。你从你最严重的地方开始。神在我们身上要找到一个施恩的着力点，让我们来经历他怎么样子帮助我们归回，他怎么样子来医治我们被盗的病，他怎么样子能够来重建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他怎么样子能够重建我们的家庭，他能够重建我们的教会。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神非常非常在乎我们的归回。神发起，神在乎，神也祝福。 弟兄姊妹，在出埃及记第八章的时候，当神借着摩西一个灾一个灾降临在埃及地，为了叫法老准许神的百姓出埃及，第八章讲到其中的一个灾叫做蛙灾，青蛙遍满全地，搅扰整个埃及地，他们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吃饭也是青蛙，洗澡也是青蛙，睡觉睡到一半被窝一拉里面都是青蛙，青蛙上来遍满全地，那他们真的是很受搅扰。这个法老马上把摩西找来，他说我让你们去，只要你叫青蛙赶快离开。摩西问了他一句话，你要叫我什么时候让这些青蛙离开你们呢？法老说明日这个时候。听说有一个牧师曾经讲过一篇信息，我一直没有找到这篇信息，他说为何要让青蛙多留一夜？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么搅扰，全地都是，你都已经受不了了，跑来求摩西说赶快让青蛙离开，我就让你们走。摩西问你说什么时候叫青蛙走，你为什么要说明天，为什么不说现在呢？弟兄姊妹，在你我生活里面，我决定相信有一些破口漏洞，决定有一些捆绑我们、辖制我们、消耗我们的事情，不管是电视，不管是电脑，不管是你的脾气，不管是你的贪财，不管是你的话语，不管是任何的事情，弟兄姊妹，他如果一直持续的伤害你、搅扰你，或是借着这件事情伤害了别人、搅扰了别人，为什么让青蛙多留一夜？今天晚上就是我们面对神，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解决它的时候。归毁有个人的，有全体的。个人最明显的例子，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回头，他的归回重在跟他父亲关系的恢复。团体的就是以色列整个百姓的归回，团体的归回重在见证的恢复。弟兄姊妹，我们个人都需要跟神恢复那个对的关系，同样的整个神家、整个教会需要在主面前也恢复该有的见证，活出该有的这个属灵的蒙福的情形。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不光为自己，我们也为整个教会，我们希望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我们现在就回来。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不要再流荡，不要再继续下去，不要再让那个罪，再让那个捆绑继续困扰，不要再让青蛙多留一夜，不要再在猪圈里面多吃一天的豆荚，现在就可以回家。有一首诗歌是我们在福音聚会的时候常常唱给福音朋友听的，我想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我们带着一个从心里面祷告的心，我们来唱这条歌。主，我要回家。我们第一节跟第六节我们请一起唱，第二节跟第四节我们请弟兄唱，第三节跟第五节我们请姊妹们唱。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真的是唱的时候，我们在信心里面知道耶稣就在这，我们都愿意回到他面前来。预备，来。
我站了当月的夜幕，现在要回家，回家吧，不要
家继续唱哈、到底我在哪里？在伊甸园里面，神向人类发出的第一个呼声和问题，就是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神造我们，他是把我们摆在伊甸园，一个充满喜乐、充满他祝福、充满生命的园子，更是充满他同在的园子。罪恶叫我们躲避了他。弟兄姊妹，当神在那里发出呼召说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在猪圈里面吗？我们在世界的捆绑中吗？我们正在被仇敌辖制，踏在仇敌的脚下吗？还是我们现在都已经回到家中，在他的面光中？弟兄姊妹，要不甘心被掳， 但愿离开神在我们的深处产生了一个极大的痛苦，除非我们回到他的面前，我们求神让这个痛苦在我们里面更加深，直到我们真正回到他的面前。今天晚上神在这里呼召我们，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弟兄姊妹，你愿意吗？没有人可以勉强你，没有人可以替代你，这个抉择在你在我的身上。但愿每一个时刻我们和主之间没有间隔，但愿每一件事上我们跟主之间没有间隔，但愿每一个日子里面我们跟主没有间隔，每一个的现在都是归回的机会。然后我们最后再一起唱第六节，我们一起站起来唱。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带着一个最深的渴慕告诉主说，我在这里，宝血遮盖我，宝血洗净我，圣灵在这里释放我们，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了。
是的，
再也没有仇敌的捆绑和控告。
是的，
我们要活在神的面前。
是的，
我们要活在神的家中。
在
我们唱第六节，
我心
弟兄姊妹，我们都从内心最深之处，我们来面对我们的神。
是的，
求神再一次的来光照我们。
是的，
显明我们里面一切被掳的情形。
哦，主啊，
也求神的爱来浇灌我们，让我们有勇气，也知道我们需要，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回到他的面前。但愿归家不是唱给福音朋友听的，而是我们每一个时刻要做的。当主光照显明我们的时候，让我们勇敢地来接受他的医治和赦免，让我们离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跟我们进来是一样的。我们要把所有的罪担、所有仇敌的控告、所有身上的捆绑，我们都留在加略的十字架底下。让我们像那个瘸子一样，我们唱着跳着，我们跟随耶稣回去。主耶稣，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天地万物都在改变，但是你的信实和慈爱从来没有改变。你永远爱我们，你的旨意也从来不妥协。今天你仍然在呼召所有被罪恶、被世界、被肉体捆绑的人能够从被掳之地归回，回到你的面前，回到你的殿中，回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就在这个时刻，我们把我们自己都带到你的面前，光照我们，赦免我们，宝血遮盖我们，来医治我们一切被盗的病。当底下齐牧师要带领我们一起在你面前有继续更深的祷告的时候， 你把那个谦卑受教的灵赐给我们，你把那个渴慕得到医治得到释放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都在你的面前对你说，主啊，不要再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回到猪圈去，不要让我们来的时候跟回去的时候是一样的，释放我们，拯救我们，医治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